今天是教会一年一度的青少主日，青少主日就是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青少教会的青少年工作的事情。不单是这样，青少主日其实同时一个时间是让我们能够跟不同年龄的人走一起去敬拜神，其实体验教会一起合一，体验教会领袖堂的圣灵一起在神面前一起去敬拜一个家庭，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不单是这样，其实青少主日也是一个从一个教会性整体的、群体去理解，究竟我们去思考一下究竟怎样去培育门徒或者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给了一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去想一下，究竟我们作为培育下一代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应该怎样或者向哪个方向走下去，其实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来的。所以你见到今天的题目呢，都情绪表印了给你的了，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这个培育门徒或者下一代，我们一起去想一下这个题目究竟带来给我们生命有什么挑战呢。这样同时呢，我都想鼓励一下大家，当听到的时候呢，盼望大家从一个一个培育门徒的角度呢去理解这段经文，因为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实回来教会一段时间呢对你来说这段经文不会陌生。不过未入经文之前呢，我都想先问一下一条问题先。我不知道大家你回来教会一段长的时间啦，你认为现在香港教会面对的青年工作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问题最值得关注？当你在教会里面发现听到见到的事，你觉得最值得关注的青年工作的事是什么呢？这样教新呢，他就五年做一次的全香港性的教会调查，他就说了其中关于青少年牧养的题目里面，他就说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他说最高的两项，第一项就是青少年导师不足。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教会里面存在了很久了，所以有不同的时间教会推动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参与青年人的工作，这个是教新的报告讲第一件事最值得关注的。第二件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青年信徒那种的信仰的质素，这个是教会所关注的问题。青少部有四五百个年轻人，其实两个问题都是令到我们很头痛，导师的不足，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要能够牧养到年轻人，其实我们需要百几个导师真的讲到到位，跟得贴他们，可以带他们一起成长。同样信徒的质素呢，你都是青少部所面对的。我们教会有很多都是从儿童部成长出来的，很多在 K1 已经回来教会，他对于圣经的知识呢其实真的很丰富。在左边的小孩，你是就是这些小孩在儿童部升上来青少部现在都在这里，可不可以举手看看？中堂应该多一点的，是不是都有不少的。对于我们来讲呢，他成日问个问题究竟怎样去培育青年人的信仰质素，其实这个问题都不只是青年工作，其实全教会都应该是想这件事。当我们谈论质素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质素呢不是因为你回了教会多少就自自然然提升的。信仰质素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成熟，跟你回教会有多少次，就是讲你回来教会聚会崇拜团契接受装备家聚，越回得多就 不会等于你的信仰质素呢就自自然提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然重新一次，参与那些聚会确实是帮我们的信仰质素会提升的，因为我需要从那个过程上面去认识神，知道真理是怎样，必然的是会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会因为你回得多你的信仰质素就会提升。所以当我们去想究竟怎样去培育年轻人，我们不可以只是说为我们开多些主日学，或者我叫他们鼓励他们多些参与侍奉，或者接受多些圣经装备，知道多些关于圣经的事就能够解决他们信仰质素的问题，不得的，不可以的。十几年里面呢，其实香港坊间的教会呢其实开始探讨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灵命塑造的这个题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piritual Formation。 讲了什么呢？他就是不只是单单想传递知识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那个 透过一个牧养，透过一个教会生活，跟一起去认识属灵生命、灵性生命是什么回事。灵命塑造里面讲我们要有属灵操练，属灵操练不是讲我们将神学、将圣经只是传递给他，而是透过一些操练方式帮他理解他自己的属灵生命、灵性、灵命甚至乎心理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一个人的成长呢不会分割的，不会跟认知分开，是吧？不会、这个理性、心理这些东西全部分开，是不会的。所以某程度上现在外面坊间或者教会现在都慢慢在探索究竟怎样去整全地去培一个门徒行在成长路的上面。青少部好几年前呢其实知道这个问题，也都知道这个方向呢再这样下去就搞不定了。 所以咧，我哋就谂究竟我哋点样从咩方向去帮助年青人喺信仰质素上面能够得到提升？冇错，其实佢哋只系有知识，如果知识能够抵挡到一啲世俗嘅外一啲嘅文化嘅话咧，其实就应该教会嘅流失唔会咁大。相对于恩福堂，其实相对于香港嘅教会咧，其实我青少年流失嘅率咧一定会有嘅，不过咧系比出边嘅比例咧，其实我哋系少嘅，但系都系存在一个流失嘅问题。如果聖經知識就能夠解決靈命、解決面對世俗文化的衝擊，其實就很容易做。相信教會應該會越來越蓬勃，在個門徒訓練上面就會簡單很多。當然我們要明白，要進入靈命、要進入靈性，其實不單是講我們知幾多。所以今天的講道，我都會從這個方向跟大家一起去看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經文。這段經文在路加福音十章，即是記載在即係程序表上邊噶啦，38-42節。不如我哋先一齊讀一讀呢段經文先，好嘛？好，請。好，一起祷告。亲爱主，多谢你俾我一起去敬拜，俾我哋认定你系我哋生命嘅主。同时，圣灵，我祈祷，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去明白你自己嘅真理。求你自己嘅说话擦亮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内在生命得到更新同埋改变。祷告奉主名求。一段大家好熟悉嘅经文，圣经38節讲，耶稣同门徒咧，其实系向紧耶路撒冷嘅方向行紧上去。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一个就去到一条村庄那里。圣经没有说这条是什么村庄，因为圣经的作者呢个重点不是想讲这件事。撒八节的重点是讲接待这个字。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按着前面9-10的经文去告诉我们知道，原来接待这个观念呢不是在10-38才开始的。如果刚才可不可以出一个 PowerPoint？ 经文里面呢某程度上呢在9已经提到关于接待这个的观念。在9:53讲到，当时耶稣就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当时的人就不接待他，因为他向耶路撒冷方向走去。去到10:8，当时耶稣就吩咐70人去传福音，去出去传道，就教导他们，告诉他们知道，无论你去到哪个城市，人接待你们，给你们什么吃，你们就吃。但同样10讲话，去到哪个城市，他们不接待你，你就走去大街上面。按住经文的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圣经作者是很想邀请睇圣经的人去到10:38，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哋要去学习去接待耶稣。接待呢个课题对于作者嚟讲很重要。不过我想讲，由38开始，圣经作者不单系同我哋讲要我哋去接待耶稣，因为耶稣嚟嘅目的就是要我哋去接待佢啊嘛，系咪？但38之后讲的，其实好想话俾我哋知道，究竟接待完耶稣嘅之后，或者接待耶稣的人，究竟要有啲咩态度呢？咁样，其实就系38去到42，今日呢段经文我想讲嘅。38呢个字，38呢一节里边咧，好话粗浅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马大咧系自己一个人去出去村口度接佢嘅，因为呢个字系单数嚟嘅，所以好肯定咧，马大呢个角色咧系好嘅。喺经文里边咧，佢嘅表现系好嘅。按住圣经嘅发展，去到10:38，佢就去接待咗耶稣。马大做咗一件美丽嘅事，但系好坦白，从经文嘅发展话俾我哋知道。原来马大接待完耶稣回到家之后，他所表现的不是耶稣所期望的。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认识一下，究竟从马大身上面和玛利亚身上面，我们有什么的去学习。首先第一件事很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的，究竟马大接待耶稣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当然耶稣来他出去接他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从他之后的表现，我们尝试去理解一下，究竟马大去接待耶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玛利亚是他的妹妹，其实马大还有一个兄弟，知不知道是谁？拉撒路。其实他是一个大家姐，在家里面他当着，充当着这个一家之主的角色， 出去外面去接耶稣回他家里面，其实某程度上这件事是值得称许。在传统就算现代，他这个角色去做这件事呢，某程度上呢都是好的。从人性层面其实他应该称赞。但另一方面，如果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其实马大的焦点呢好像只是放在他做的事上面。为什么这样说？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原来推动马大去接待耶稣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这个人，是因为有些习惯有些传统要他做，他就一定要去做，因为他忽略了耶稣这个人在家里面。所以我们去想，其实马大在这件事上他告诉我们知道，没错，耶稣是一个重要的人，但是他将他的焦点只是放在招待他的事上。其实马大推动他去做这件事，去接待耶稣背后，会不会是因为那种传统的习惯而令到他有一种的行动呢？41节其实很清楚，耶稣已经讲了，马大回应马大，其实他不是耶稣所期望的一个的反应。所以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马大的焦点只是放在款待耶稣的事上，而失却了这个耶稣。他最重要的是耶稣，不是围绕着耶稣的事。当然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没有责备过他，但是马大所关注的事却让他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就是耶稣，也是他妹妹所选的。马大接待耶稣，当然按照我理解，其实他很想耶稣得到被款待的感觉，甚至乎可以这么说，他很想取悦耶稣的心。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耶稣所想。马大就落了一种的传统的习惯里面，这里值得给我们思考，究竟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有个时间当我们跟耶稣相遇，那个场合应该是跟耶稣相遇，但是其实我们的焦点会不会只是放在我们要做的事上面呢？第二件事，我们从马大身上我们去明白的，他圣经讲，他说他事后，我们就去看看究竟事后背后究竟马大所重视的是什么。40节圣经提到，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他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当然马大事后耶稣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心里烦乱，因为事后的事多，其实是情有可原。不过如果在40节之后的经文，他与耶稣的对答里面，我们有些怀疑，究竟马大事后耶稣背后他重视的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圣经指出，马大进前来，其实是有一种原文是讲冲入来的意思的，代表什么？其实他发脾气，他想走过来跟耶稣说。40节后半节说，他更加埋怨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主啊，你留下妹妹，我留下妹妹一个人侍候我，乜你唔介意嘅咩？佢问耶稣，点解你唔介意我妹净系坐咗喺度，我喺度侍候紧你？其实呢句说话背后反映紧，其实佢有啲埋怨紧耶稣。唔单系咁样，经文讲佢埋怨同埋责备佢妹妹，因为佢留低佢一个唔理佢做紧嘅嘢。弟兄姊妹，我哋好知道，原来马大佢好想耶稣同埋妹妹认同佢嘅侍奉方式。他想他们跟着他一起做，所以他跟耶稣说，什么你不介意的吗？你应该介意的，背后说的是不是？你应该介意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不是好像我这样去说你忙乱的吗？马大他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去到一个地步，其实他要求别人跟着他要做的事。马大事后耶稣本身是一件美丽的事，按照整段经文，其实耶稣没有怪责过他，但是从他的行动，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他重视他自己多过重视来到他家那个的耶稣，所以他为到他身边所有的事去忙乱，而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人原来已经在他家里面。他将注意力只是放在传统，放在自己的想法上面，他做传统要他做的，甚至乎他要求别人做他想做的事。他已经有既定的看法，看什么是侍奉，怎样侍奉，用什么形式去侍奉耶稣，去服侍耶稣，已经有既定的想法，但是他却失却了耶稣已经在他家这件事。弟兄姊妹，这里带来给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特别从一个门徒训练培育门徒的角度里面，我们值得去反思很多的问题。第一，我作为一个教会的青年工作者，我常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提供緊俾青年人參與嘅聚會，其實係咪只係成為一種信仰嘅習慣同埋傳統咧？而失去咗本身嗰個聚會應有嘅目的咧？嗱，其實呢個問題咧都唔係淨係青年人嘅工作去問。其實在座嘅中間弟兄姊妹，我哋都應該值得思考，究竟我哋每個星期去參與關於教會嘅事，其實背後係為咗啲乜嘢嘅咧？就好似今日大家坐喺度，我今朝都問過早堂，尋晚我都問過晚堂嘅弟兄姊妹，你今朝翻嚟教會，你有冇諗過其實你有咩期望噶？今朝起身嘅時候，你知道今日係禮拜日，喺你嘅生活習慣同埋時間表裏邊，你今日應該要坐咗喺度。但我想問，呢個係習慣定話係傳統？我唔係講嗰兩樣都錯，而係我講緊呢個聚會嘅目的背後係我哋要同耶穌相遇。同耶穌相遇係帶嚟俾我哋生命有改變，呢個係應該我哋今朝早起身嘅時候心裏邊同耶穌嘅祈禱。呢個係我哋對信仰嘅期待。如果我哋看待我哋參與緊信仰嘅事，已成為傳統同埋習慣，甚至乎個過程裏邊，我哋有自己既定嘅睇法，其實已經失卻咗呢個聚會本身應該要有嘅目的。弟兄姊妹，同耶穌一齊，其實係帶嚟俾我哋內在生命有改變嘅機會。唔單止咁樣，如果真正按住聖經講，好似瑪利亞咁樣，去真正接待耶穌，其實我哋嘅內在生命會被改變。我哋唔再只係注視自己嘅習慣，唔再注視自己認為堅持嘅嘢，我哋係會被佢同一齊嘅時候，佢就會改變我哋。啱啱會喺瑪利亞嗰度會再講呢樣嘢。但我值得思考嘅，我哋要去問嘅，究竟我哋帶住咩心態嚟到耶穌面前同佢相遇咧？如果能夠真係同佢相遇，我哋嘅內在生命應該係會被更新嘅喎，應該係會被改變嘅喎。咁可能你會問，究竟內在生命被更新、被改變，即係咩意思？因為我相信，當喺聚會裏邊同耶穌相遇，起碼會帶嚟生命一啲嘅改變。第一，我相信你嘅婚姻關係會因為呢個嘅相遇，你會改變。甚或你同你子女嘅關係得到復和。喺呢個聚會，喺我同耶穌相遇嘅過程上邊，我相信你嘅人生會多啲信心，繼續行你要走嘅路。我相信喺你生命裏邊，你嘅性格嘅影響帶嚟俾你好多嘅困難，但係因為呢個相遇，你的生命应该是活得更有自由，甚至乎在聚会里面你能够体会耶稣给你的能力去面对你生命的罪恶。不单止这样，弟兄姊妹，可能你过去的创伤因为这个相遇能够得到医治，这个聚会能够带给你，可能你生命里面能够转化成为神的见证，不需要再隐藏你生命的本相。弟兄姊妹，灵命塑造的目的其实是很想让我们的内在生命得到转变，而不是只是参与一些信仰的聚会，一些活动去认识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去体会更加深的信仰带来给我们那种的改变。如果你参与教会聚会只是对神的认识多了，而你内在的生命或者信仰的质素其实仍然停滞不前的话，你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是灵命的问题，这个是属灵生命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看待你已参加的聚会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又或者在过程上面，在侍奉里面，你太过看你自己的看法而重要过耶稣同你一起这个过程。接待耶稣其实会带来内在生命的改变。接下来这段短片有两个年轻人在青少部里面的侍奉，也带来了他生命里面有一些改变，我就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是斌宇，我是青少部的中午 Sweat 組的組員。我在十二月的外展班活動裏面就去揀了報道隊，我就編排到去油麻地的廟街，即我看到有些人在吸毒，有些人在賣冰壺，也看到很多露宿者。以前的時候就我都不會點理他，因為覺得好像不關我事，所以那天是一個很大的提醒對我來說。我就去籃球場，去想著說應該籃球場應該是一些年輕人，應該會容易講福音多一些東西。一開始是見到一班年輕人的，那班年輕人就很MK，我不是太夠膽過去跟他們講福音。之後我就機緣巧合一起打球，那班小一點點是一些五小六的，那打完球之後即他們又很好地聽我傳福音，很成功地去講到福音給他們聽，我覺得很開心的，講了幾次，講就 原唔好咁驚咯。開始係喎，其實同人傳福音唔係好難嘅喎，即係為神嘅工作嘅話，就俾多啲信心俾自己同埋，即係成個活動過程裏面，我都好感受到神喺我身邊同在，即係佢真係幫咗好多咁樣去鼓勵我啦，去主動啲行出去咯，去行動，去為神去傳福音啊，亦都俾我知道咗，其實傳福音真係唔係好難。可能一開始係覺得唉好驚啊，驚俾人拒絕啊咁，但係其實係好好嘅，啲人一人哋會即係接受你會聽嘅，咁希望可以將信仰帶俾一班活喺黑暗啊或者係好貧窮嘅福音都唔知係咩嘅人生命入面咯，佢哋喺困難嘅時候可以尋求佢喺神嘅面前揾到幫助咁樣去帶領佢翻嚟咯。
我係 Year Three Science 嘅 Matthew。咁就啱啱個暑假跟咗青少部去印度啦，咁就我記得去嘅時候帶住好多憂慮出發，因為嗰陣時啱啱病緊咧，而且病咗好耐啦。咁再加上嗰陣時神好似呼召我去做導師，但係我自己其實好唔願意做，種種嘅原因加埋咧，就帶住好多好驚嘅嘢去出發。咁成個旅程嘅目的咧，都唔係去宣教去教英文嘅，而係想喺屬靈信仰上面去檢討自己，以至去探索自己嘅人生導向。咁啊，好記得喺旅程入邊咧，我哋喺恆河旁邊好猛太陽咁樣去靈修啊，亦去咗德蘭修女個墓嗰度咧，睇下佢點樣喺同神 disconnect 嘅狀況底下，仍然堅持去服侍當地人啦。亦都去咗垂死之家去思考貧窮同我哋嘅關係。咁依一切咧，衝擊住我哋嘅思維，亦都咧知道上帝喺我哋生命入邊作工啊，刺激對信仰同埋對嚟緊嘅路嘅諗法。記得前半段咧，成個旅程其實都冇乜感受咁樣。正當我心急之際咧，上帝就竟然揾上門。話説咧，我從來都唔係一個好享受喺一大班人之中嘅一個人，因為我好內向嘅緣故，有時會寧願自己病埋邊咁，反而會更加自在。而依一個 anti-social 嘅性格咧，就正正係我好掙扎究竟做唔做導師嘅原因，因為我驚我啲仔女可能即係我唔識點樣回應佢哋。上帝好奇妙，佢反而咧就向我呢個好冇信心嘅人咧去發出邀請，令我咧由抗拒呢個崗位咧變到去真係去開始諗有冇呢個可能。咁啊，記得有一日朝頭早咧就讀到一個德國嘅神學家，佢叫做潘霍華，佢寫咧一本叫做《追隨基督》嘅一篇文一本書咁，入邊提到順從同埋信心嘅關係，咁就講好多人以為啊你要去相信咁先至可以去順從。但原來真正嘅先後次序係唯有去順從，嗰啲人先至會學識點去相信。或者我一直好抗拒去做導師嘅原因咧，都係不斷咁覺得自己冇信心，甚至係冇信心到咧去否定，去忽視咗上帝嘅能力。當我不斷放大自己好多憂慮嘅時候咧，就會睇唔見上帝。佢啊透過呢篇文咧，佢安撫咗我嘅小信啦，話原來我只需要去順從，咁樣去回應咧，上帝就會一直咁樣拖帶我去跨過一個又一個嘅阻難。或者咧，你哋都會好好奇，咁而家大咗點啊？我大嗰咗咧係中四天嘅位神，
係啊，咁啊已經早天啦。
咁啊點知原來佢哋比想象中係成熟得好多啊！咁我成日講話係三個字，冇得談。
聽姐妹，屬靈生命或者門徒培育，其實係講緊我哋去服侍嘅過程，唔係只係完成我哋所服侍嘅嘢，背後係講緊。我呢個服侍者，其實個過程上邊有冇被耶穌改變我哋、更新我哋嘅生命，讓我哋為佢嘅緣故喺我哋生命裏邊、內在生命裏邊作出一啲嘅改變，去回應佢自己嘅愛。呢個係我哋好想同大家一齊分享，究竟培育門徒或者牧養我哋下一代，我哋呢一代嘅人其實有啲咩生命質素要具備？呢個係好重要。嚟緊第二點大點裏邊咧，我會從瑪利亞嘅身上邊咧去認識一下。究竟瑪利亞選擇咗坐着同埋選擇帶嚟佢生命有啲咩嘅不同？從整段經文裏面，其實我哋知道瑪利亞佢冇講過一句説話，其實佢係個配角嚟嘅。但耶穌話呢個配角咧，就成為咗重新去詮釋事後究竟係咩回嘅事。39節提到佢話瑪利亞選擇咗在主嘅腳前坐下聽佢講道。在主腳前，其實呢句説話講緊佢帶住一種謙卑嘅態度，就好似一個仆人去到主人面前坐低等主人吩咐一樣。好明顯，呢段經文嘅瑪利亞話俾我哋知道，佢相對於馬大，其實佢顯得更加謙卑、更加順服，因為瑪利亞去睇耶穌勝過睇佢自己。 我哋就从佢哋，就从玛利亚嘅身上边，我哋学习下有啲乜嘢我哋应该要思考嘅。第一样嘢，玛利亚原来坐着咧系需要好大嘅勇气。点解咁讲咧？嗱，第一，但系我理解嗬，马大当时发紧脾气，其实佢应该会俾佢有好大嘅压力。纵然佢冇直接同耶稣讲，我佢喺屋企里边周围喐嘅时候，一定会对玛利亚产生一啲嘅压力。另一方面，我相信压力唔单止嚟自马大，因为喺佢屋企里边咧，有其他人同样都会俾佢有压力。因为玛利亚系一个小女孩，喺古代即系耶稣时代咧，某程度上即系长幼有序呢件事系好重要噶。当时都系一个男性主导嘅社会，一个女孩子选择咗坐咗一个老师面前，咩都唔做，其实相信侧边嘅人都会有一啲好奇异嘅眼光去到带俾佢。但系我哋见到，确实佢有好大嘅勇气去面对住佢身边嘅人所俾佢嘅眼光同埋说话。可能你会问，究竟玛利亚点解会有一种勇气嘅？点解？点解会有勇气？点解佢内在生命里边能够有一种嘅勇气去回应外边俾佢嘅压力嘅？成圣经讲咗，因为佢睇一件事比嗰啲压力更重要，就系佢选择坐喺耶稣脚前边去听耶稣嘅话。因为玛利亚心目中佢知道呢一件事系比任何嘅嘢都重要，因为佢知道原来选择同耶稣一齐，相对于人哋俾佢嘅眼光同埋压力系更重要。呢个系玛利亚佢自己所选择嘅。所以从玛利亚身上边，确实带嚟俾我哋睇见一件好重要嘅事。原来当我哋选择静静地谦卑嘅喺耶稣面前坐下，原来带嚟俾我哋嘅生命有一种嘅能耐，甚至乎一种嘅勇气去回应身边嘅事情。第二样嘢，从玛利亚身上边我哋学习嘅就系佢选择呢件事。四十二节圣经里边讲，佢话玛利亚已经选择咗那上好嘅福分，系没有人能够从他夺去嘅。耶稣指玛利亚已经选择咗上好嘅福分。原来选择呢个字同旧约被拣选呢个字咧，其实好有关系。喺旧约，上帝拣选咗以色列民族，成为咗拣选嘅群体。这个拣选背后是讲紧乜嘢？是讲紧这个民族同上帝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去到耶稣脚前面，背后是讲紧原来他同耶稣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在那里产生了。这个的关系，耶稣说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弟兄姊妹，原来玛利亚他直接去到耶稣面前，他直接同耶稣产生关系，而不是透过别人告诉他知道关于耶稣的资料。你知道原来跟耶稣直接相遇，不单止在认知上面，其实在情感的层面同样在跟耶稣互动着的。在玛利亚故事里面，虽然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他却成为了他事后的重新的定义。事后是什么？耶稣说其实只是很简单，请你谦卑顺服，坐在他脚前面去到听他讲道。原来这个正正就是耶稣重新去演绎究竟事后的意思是什么一回事。玛利亚选择了上个福分，圣经讲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东西可以取代他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从玛利亚的选择，耶稣的回应，我们思考一下，究竟培育门徒我们有什么学习呢？对我们来讲，我第一个问题我会问，究竟跟耶稣一起去相处是一回什么事呢？其实人与人有关系，而又在关系里面互相的、建立互动呢，其实应该会涉及情感交流的，大家认同吗？如果你同一个人同他有关系的话，而在一个关系里面大家互相去接触相处，应该是有情感之间的交往往来的嘛，是不是？应该是会有的，会这样发生的。但我想问大家，在信仰上面或者有这个聚会，当你去认识这个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你跟耶稣有没有在情感上面有互动过呢？例如你参加教会的聚会，参与侍奉，参与装备，其实你有没有被这个耶稣他所讲的说话触动过你的生命呢？我想问中间，你因为耶稣的爱而被触动的经验最近那次是几时？刚刚的敬拜，上个星期的崇拜，几个月之前，甚至乎你心里面说，其实原来我发现我自己好耐都冇俾过耶稣嘅爱去触动我嘅生命。等姊妹，这个唔系知识嘅问题，这个系灵命，系属灵生命嘅问题，这个系灵性嘅问题。 耶稣同人同在不是神学上面的描述来的，其实是一个信仰的体验来的。耶稣同人同在应该是带来给你内在生命有转变的。内在生命有转变，即是说在聚会里面你能够体会耶稣的，即是对你发出的爱，你会感受到被爱、被医治、被鼓励、被提醒，甚至乎被责备。这个是互动，这个是你见不到的耶稣，但是同你相遇的时候，他能够使你的内在生命得到更新，能够同一种关系，能够被激励，能够被触动，这个是关系。青少部呢今年的主题呢是 With God Reaction， 我们的经文呢是这个马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常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去赶鬼。这段经文的重点，或者青少部今年的重点，我们不是只是去学习去服侍，我们很想去跟年轻人一起去学习究竟跟耶稣同在是一回什么事。因为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事要他们做的，不是要他们传福音，不是要他们去赶鬼。耶稣呼召十二门徒第一件事要他们做的是什么？要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这个是耶稣的本意。因为耶稣清楚知道其实门徒出去传福音那种心态行为正不正确，是因着究竟他有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产生。所以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要他们做的是常常跟你同在，然后才差遣他们出去。弟兄姊妹，这个是关系，这个不是知识，这个是可以带来改变生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挑战大家，我不知道当你今天参与教会的聚会，回来的团契，在主日学接受圣经装备，其实那些内容对你生命内在生命其实带来有多少的改变呢？去到耶稣脚前面坐下跟他同在，是我们教会需要学习的功课。生命要活得像耶稣，不能够只是透过做一些事务能够达到，生命能够要活得像耶稣，其实是要回到在他跟他的关系里面去找的。当我们学习好像玛利亚这样，只是选择坐在这里，是带着一种谦卑顺服的态度坐在这里，他的生命就可以不同。可能你又会问我，究竟什么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呢？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经常讲这些内容给青年人听。原来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怎样，不是你自己讲的。原来内在生命改变更新是别人告诉你知的。如果有一天有个人走在你生命，他跟你讲，他说你怎样可以活得这么自由的？你怎样可以在你过去不幸的遭遇里面能够活得这么豁达的？你怎样可以在将来的生命里面，将来的生活里面活得这么有信心和盼望的呢？你怎样可以在工作上面不跟人有任何的比较呢？你怎样可以在你自己的周遭的环境底下，你这么愿意去承认你自己的失败，这么愿意去接受你自己的限制呢？弟兄姊妹，我想说，原来内在生命的改变其实是别人看得见，这个是门徒培育。门徒培育的重点不是要完成那些事，而是去参与这个过程的人，他自己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起来。甚至乎被培育的人其实是想他的生命吸引别人去到认识耶稣，这个是门徒培育，这个是我们很想做的。有时我们都很容易跌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完成了旁边我们要完成的事情，我们的内心就得到安慰，其实是抚摸着我们自己的良心。但实际原来耶稣最想的不是马大这样去做一些事情去取悦他，原来耶稣最想的好像想玛利亚这样，在他脚前坐下听他讲道，甚至乎带来给他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很想去达到的目标。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今天是青少主日，为什么会讲这些道呢？是不是不是应该讲一下青少年的困难，然后鼓励大家哇声泪俱下，告诉你知道多惨多可怜，然后叫你来服侍青年人，是不是？是，没错，今天是青少主日，我们很想邀请导师帮我今年祈祷。我们今年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不是很想只是叫你来参与侍奉。我重申一次，这个是我来的目标。不过我思考，我应该反省，我悔改，我不应该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如果我只是来这里邀请你们来侍奉， 我只是很功能性地去看大家的生命。这个不是门徒培育，门徒培育是很想你来侍奉的过程，你的生命同样地好像年轻人一样同步地成长着，这个是门徒培育。我想邀请你今次跟上年跟过去这么多年有些不同，我想挑战大家，青少部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四五百个年轻人，他们很需要有成熟的人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同行。但我的邀请就是，如果你愿意来，我都很想你开放你的生命，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成长。透过这个过程，不单止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任务，更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因为这件任务的缘故而带来给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属灵质素能够有提升，能够有改变，能够有更新。这个其实是耶稣很想呼召门徒的事。弟兄姊妹，我想鼓励你一起参与青年人的工作，学习教导年轻人去选择玛利亚所选择的。最后，我不知道你的属灵生命是什么状况，或者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缠绕着你，影响着你和耶稣这个的关系。甚或当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属灵质素那种的表现，其实很多的体会。其实出路只有一个，也都是经文所讲的，就是好像玛利亚所选择的，回到耶稣脚前面跟他建立关系。我只可以邀请你们去做这件事。究竟去到耶稣脚前你听到什么？不是我决定，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而你听到之后又愿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是我的决定，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过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我很想鼓励不同年龄的弟兄姊妹，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学习在耶稣面前跟他相遇是要用心去听，不是只是用脑去到知。这个是门徒训练，这个是灵命塑造。所以我想鼓励你，我不知道神对你说了什么话，甚或神可能邀请你重新一次回到他的关系里面与他相遇，带来不单止认知上面的认识，在情感上面跟他有一个更加深更加真的一种的联系。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一起祷告。真爱主，多谢你，你让我们再一次去认识你自己的说话。不单这样，你再一次去呼召我们的生命，原来神你看重的是我们跟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做的事情。神你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重新一次去学习怎样好像玛利亚那么谦卑顺服的在你脚前面去听你的说话。原来这些我们人体为好像没什么作用的事情，原来带来的是我们生命内在生命有一种改变的能力。主啊，帮助我们，多谢你，祷告奉主名求。